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初期，我在一所普通高校做一个专业的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工作量比较大，尤其是学生管理这一块，每天早晨有早操，晚上有晚课，封闭管理。这样一来，管理岗位上的老师在校工作时间就比较长，需要常常住宿学校。既然这里是我修炼的环境，我就要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世人了解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从而开创修炼环境。我先是担任管理几个班的班主任工作，之后负责一个部的学生管理工作，同时还是一名任课教师。这期间，我带的班级都是学校的优秀班级，我个人也获得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称号等。我还参加了国家教育15规划语文课教学方法在我校实验的课题研究工作。我本人与我所任课的实验班获国家教育部优秀奖。所有这些都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的工作态度、能力、为人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第一部分，在校园里救度有缘人。一、救老师。我觉得对老师们讲真相比较容易，可以面对面的讲，工作中、聊天中他们就明白了真相，自然也就三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舒宁、化名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我们学校担任专业课教学工作，口碑较好。一天晚上，我俩同在 Z 老师家中做客，聊天中我有意把话题转到三退保平安上。我说，有人和你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话没说完，舒宁忙接话说，来的时候刚进单元门就见一张大大的不干胶，上面写着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是天意。我说，要是天意就应该顺天意而行才是，你退了吗？他说，在大学里入党很容易，想入就能入，我不想入，我只入过团和队。我问他，那现在你同意退吗？他站起来指着头上的灯大声说，我只灯为证，坚决退出曾经入过的团和队，不给他做陪葬。我被感动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得救了。 Z 老师在这之前已经明白了真相，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还把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也劝退了。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师，我经常给他们讲真相，机缘成熟了就劝他们三退，时间长了，我修炼法轮功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身边的老师只要能说上话，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学生处的 W 老师年轻，工作有魄力，在大学里就入了中共协党，我给他讲真相，他很痛快地做了三退。我们部门的小 H 老师年龄不大，身体却弱不禁风，听过我讲的真相后，他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课讲的就很好的他现在更好了，班级管理也很有成效。培训处的 A 处长，我多次给他讲真相，有时他还和我一起讲中共协党的恶行，但在三退问题上从没有明确的态度，直到我离开学校。多年后的一次老同事聚餐中，我见到了他，得知这些年他仕途很不顺，已经离开了领导岗位。我再次和他讲真相，听后他很认真地点点头说，好。不久他的仕途就发生了逆转，走上了校办公室主任的岗位，多年的郁郁寡欢也一扫而光。二、救学生。面对面给学生讲真相，相对来讲不那么容易， 因此我采取了一些办法。我们的学生大都是省内招生，而且农村学生居多，我就因人而异，能面对面讲的我就面对面讲，但大多数我都采取拨打真相语音电话的方式。丽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丽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她离开丽的父亲，到本地农村嫁给一个农民，过着很苦的日子。丽中学没毕业就辍学来到城里，在一个发廊里做小工。常来此发廊做头发的一位韩国阿姨，见她年龄小，很可怜，就收她为养女，让丽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上学。丽读完了初高中后，考入这所学校。丽学习很勤奋，也常常主动帮助老师、同学做一些事情。有一次在和丽的养母聊天中，我得知丽的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外省的一所监狱里。因为丽近几年读书、升学，常常需要户口、身份证等，得以和失联的父亲有所联系。而丽偏偏因为父亲的信仰，不愿再见父亲。在一次和丽的聊天中，谈到了他父亲，也谈到了父亲的信仰。丽声泪俱下地告诉我，小时候我父亲爱喝酒，不醉不算完，回家就耍酒疯，打得我妈妈浑身是伤。妈妈实在受不了了，才带我来到这里，我改了姓，也改了名。这么多年我长大了，常常想念我的父亲，可是他又偏偏练了法轮功，我都不敢再想他了。说罢已泣不成声。我安慰着丽，又问他，你看老师是坏人吗？他抬起头看看我说，老师，您可不是坏人，您是一个好老师，我们同学都觉得您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我笑了说，知道我为什么能成为你们认为的一个好老师吗？他一脸茫然。我说，就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我一字一板地说，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处处做好人，曾经多不好的人，只要真心修炼法轮功，都会成为世上最好的人。丽，我祝福你，祝福一，你有一个修炼大法的父亲，你会从你父亲那里受益，你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天灭中共在即，三退保平安，听说过吗？他说，我家常收到法轮功的东西，我知道，我也看过，老师，您和我说的我都信，我可以保平安吗？您帮我退了吧。我笑了。我又说，祝福二，祝福你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你会有大福报的。他开心地笑了，说，我爸爸原来是一个好人啊。丽毕业后，他的养母在北京给他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听说又嫁给了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后定居韩国首尔。玲是初教专业的学生，她父母都是农民，家里五姐妹中她是长女。玲勤奋好学，一心想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自己当教师的梦想。因为工作关系，她常和我接触，时间久了，她就很自然地跟我无话不说，我也就顺势时不时地给她讲真相。一天中午休息时，她来到我宿舍，正巧桌子上有一张真相币，上面印有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空白处还有一个人的退团队声明，上面写着，我声明退出协党的团队组织，坚决不给他做陪葬，声明人大勇。他看后瞅向我，我指着这个声明说，不知道是哪个班学生写的，中午吃饭时食堂找给我的零钱。他问，这样写就管用？我说，是啊。他说，那我也写。说着写着问我，行吗？我说，行啊，你字写的比他还好，你真棒，你有未来了，你会有大福报的。实习时，玲在家乡所在县中心小学实习，他虚心求教，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毕业后， 直接就被留在学校，成为了一名在编老师。对学生讲真相时，我用手机大面积拨打真相语音电话，这样做简洁、安全、面积大、效果好。我把各班学生的个人、家庭电话号码，家庭电话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使用，也可以平时用来救学生家人，按地区分好，然后一个一个的输入智能手机备用，利用晚上不住校、周末休息、假期或是中午不在校的时间，用自动拨打真相语音手机给学生打真相电话，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单独退的较少，常常是一至几个人三退。寒暑假期间，我就用自动拨打真相语音手机往学生家里打，也常有学生连同家里人一起三退。每年有离校的学生，看着他们带着生命的希望离去，我又把生命的希望继续送给即将到来的学生。第二部分，发正念，让血旗掉下来。每周一早晨，学校都要搞升血旗仪式，要求所有的老师、学生不得缺席，严肃对待。我悟到，每一次升血旗都是对师生的强化洗脑，加深受的印记。我是大法弟子，我有救人的使命，不能置之不理，任由邪恶成凶。我决定用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发正念，清除这毒害世人的邪恶。又是一个升血旗的早晨，全校师生按惯例早早就集合在操场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操场发正念，看着时间要到了，我下楼和老师们一样站在学生队伍的后面继续发正念。一阵乐曲响起，血旗也开始向上飘，我守住正念，让血旗掉下来，绝不能让它毁世人。随着一声跑了调的乐曲，就见那距旗杆顶还有一半的血旗一声怪叫似的栽了下来，顿时操场上一片哗然，老师们目瞪口呆，彼此一眼神示意，学生们则笑闹声不断。再次重生，既放不出音乐，那血旗也动弹不得了。此后连续几周都没有升旗的仪式，旗杆底部还做了加固。后来听一个老师说，都坏了，连旗杆下面都裂了，得大修了。升血旗的事也消停了。还有一年秋季的军训开幕式上，学校也要升血旗，我随即发正念。随着主持仪式的副校长一声宣布升旗，麦克风便没了声音，半晌也没调好，再换一个还是没有声音，奏乐曲也没声音，录音机坏了，就改成学生集体唱国歌。八月中旬，北方骄阳似火，刚入校的学生彼此还不很熟，都低着头，哼哼呀呀的，无论怎样哼呀，血旗却一动也不动。一会儿功夫，开始有学生中暑了，学生队伍开始乱了。主持开幕式的校长急得满头大汗，无计可施，实在是继续不下去了，升旗仪式也就不了了之了。不仅如此，每当校园里的音乐有红歌，我都发正念，一念就灭没了。第三部分，清除校园里的邪恶宣传画。2007年10月初长假期的前一天早上，我回到办公室，隔着窗户突然发现教学楼门前的石柱子上，赫然出现一幅大大的污蔑大法的邪恶宣传画。我一惊，什么时候贴的？这得毒害多少师生啊，不能让他在那里害人。我转身下楼，正赶上下课的铃声响起，我喊了一名学生会的学生说，今天中午就离校了，按惯例要打扫卫生，今天没有课间操，咱们早点干，早点回家。说着来到石柱子前，我顺手扯下那幅邪恶的宣传画，学生也把身边的校园小广告、海报等扯了下来。旁边的一些学生见状，也纷纷撕下身边柱子上、墙上这些东西。傍晚要下班了，我来到等校车的3号教学楼前，这里等车的老师已经很多了。 看着三号教学楼门前，我惊住了，怎么这里也有一幅和我所在一号教学楼前一样的污蔑大法的邪恶宣传画还贴在那里，这怎么能行？我得把它撕下来。我把我的包递给同校车的一位老师，说帮我拿着，我去趟厕所。另一位老师也要去，他在前，我在后。他进门后，我随手将门旁墙上的邪恶画扯下，边撕毁边说，这卫生搞得真是不彻底，明晃晃的垃圾不收拾。校车启动了，经过二号教学楼前，我屏住呼吸观察这里是否也有邪恶宣传画，真有。我闭上眼睛，懊悔思过，我怎么就一根筋，上午我所在一号楼发现后，怎么就没想到要去其他楼看看，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要等一周后假期结束才能清除。校车开出了大门，我的心情很沉重，向内找自己，觉得自己对邪恶的本质认识不清，只看重自己环境的小范围。师父告诉我们要救所有的人，我没有做到。假期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一早就来到学校，直奔二号教学楼，一把撕下邪恶宣传画，径直扔到卫生间的垃圾桶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去配合邪恶的走法律程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4日。看了明慧网2月25日交流文章，发正念解体取保迫害，想和同修们交流下。面临公检法司法迫害，有的同修从被上门绑架时就否定了迫害。有的同修在第一次被非法录口供时领口供，通过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使得迫害终止。有的同修陷入了某个阶段的迫害，比如所谓的进行到了检察院阶段，有的到了法院阶段。从人的表象上来看，好像面临开庭判刑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对大法弟子的所谓的法律程序，都是邪恶搞出来的对法的迫害，是邪恶生命操纵公检法众生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使这些众生不仅违反了人间的法律，要面临人间法律的追责，更是对师父正法的破坏和干扰，是犯大罪，邪恶在毁灭公检法众生。所以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根本不该去走这套非法的所谓法律程序。这套所谓的程序，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开庭判刑，送入监狱，都在旧时里安排的整个链条之中。不管已经走到哪一步了，都不要消极承受，不要认为只能无可奈何按照这个程序走下去了。对于被非法取保候审的大法弟子来讲，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完全可以不配合邪恶的要求，让去就是不去，不去配合邪恶的走法律程序，并且大量学法，在维护师父正法，为正法清除障碍和救度公检法众生的基点上，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有数量有质量的真正达到解体背后邪恶的程度，就完全可以否定接下来的迫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同修，是不是也可以多发正念，从法上认识法，让接下来的迫害解体终止，使他进行不下去。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师尊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 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从这段法中悟道，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大法管，不归旧势力管，根本不属于人中和三界内的生命，不归公检法管，不受人间的法律和所谓的法律程序的制约。何况大法弟子的信仰和讲真相，在人间法律上讲也是完全合法的。我们需要否定的彻底，不再承认邪恶存在、迫害存在的基点上反迫害，洞穿假象。同修们，让我们解体一切干扰，更好的正实法，救度众生。个人层次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在磨难中修炼升华。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4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说起来真是惭愧，虽然得法20多年了，法也是天天在学，但是在修心性上，有的时候还是不能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修得不扎实，没做到真修。由于自己的不精进，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2024年11月份，我正在家学法，县国保大队伙同当地镇派出所警察五个人闯入我的家中，抄走了我的大法书和电脑，并绑架了我，而且在我家几处住宅内都搜了一遍。原因是我前几天去女儿家，在她家楼道里发了几张真相资料，被她家邻居举报。她家邻居是司法部门的，以为是我特意送给她的，然后警察通过监控录像找到我。开始时我有点紧张，但是我马上冷静下来，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并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理，修大法没有罪，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在中国的所有法律里，没有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是你们在执法犯法。他们把我劫持到县公安局，非法提审我，强行做信息采集，我不配合他们，就是不停地讲真相，也不签字。他们又把我拉到县医院体检，因为血压高，没办法送看守所，就连夜又把我拉回派出所。在派出所，我一宿没睡，就是坐着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求师父为我做主。第二天早上，那个指导员给我量血压，还是高。他们又把我拉回公安局非法做笔录，我不配合，然后再次去医院量血压，竟然达到高压230，低压140，这要是常人早就不行了，可我啥感觉都没有，也不害怕。他们骗我吃药，我不吃，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演化的假象。我告诉那个所长，我的血压这么高，你也不通知我的家人，我要有什么意外，我的家人肯定饶不了你。我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弟子功德无量，迫害大法弟子罪大恶极，甚至会殃及子孙。大法是来救人的，你们也是渴望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希望你们能站在正义的一边，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所长不吱声，若有所思，可他们还是不死心，硬要把我送进看守所。因为我血压太高，看守所拒收，就又把我拉回公安局，走了法律程序，非法对我监视居住。由于自己不懂法律，
再加上有想早点回家的人心，当时看到非法处罚单上写着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时，没有及时否定这种旧势力的安排，还是让邪恶钻了空子。回到家以后，我及时向内找，发现一些人心和执着，但没有深挖，还以为这是师父利用旧势力来考验弟子，看弟子对法坚信的程度，还觉得自己做得挺好，心里还挺高兴，认为师父安排的考试终于过关了。可后来女婿说，这个事还没完，还要走法律程序。我听了之后，心情又跌到低谷，每天忧心忡忡。通过这件事，我才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修炼就是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念不正，就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修炼没有捷径，没有在法上真正提高。明白道理之后，这段时间我加强学法，向内找，找到很多隐藏多年的执着心。发正念走形式，特别是晚上12点的正念经常起不来。救度众生的事做得不紧不慢，没有修出慈悲心，在家里也是唯我独尊，执着自我，证实自我，总觉得自己为家付出很多，别人就得对我好，即使自己啥也不缺，也想让儿女们多孝敬我，儿女情放不下，对待丈夫也是，即使丈夫对我很顺从，还是有看不上他的心，瞧不起他，认为自己各方面都比他强。对待自己的公婆，付出多了心里就不平衡，还有色欲心、妒忌心、怨恨心，党文化也很重。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梦中点悟我。想想这些年总是师父拽着我往上突破，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知让师父操了多少心，越找越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了，愧对师尊。通过这段时间用心学法，师父给我展现法理，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有两条路，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一条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安排的路就是证实法，救度众生，在法上提高，归正自己。而旧势力安排的路就是给你制造磨难，抓你，判你，不让你救度众生，就是想毁掉你。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安排。2025年3月份，县国宝又给我女儿打电话，说让我去签三书。我说我不去，我不能背叛师父。警察看我不动心，又耍了个花招，欺骗家人说签了字就结案，而且不起诉了。我听了也没动心，但家里女儿、儿子、丈夫都劝我签了吧，签了事情就结束了。我说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他们是利用你们对大法犯罪，往下拽我，让我修不成。过了两周，警察又给我女儿打电话，让我去做体检、做笔录，并威胁女儿说，如果不来，后果将怎么严重。我说我不去，可家人害怕了，乱成一团。丈夫逼我，女儿哭着求我，儿子劝我。这时候，我感觉真是承受到了极限，但我决心已定，就是不动心，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时亲戚来电话说，他公安局的朋友打听到我这个案子到检察院被退卷了，原因是证据不足，没签那些认罪证书。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双手合十，慈悲伟大的师尊又帮弟子化解了一难。这时候家人都不说话了，原来邪恶三番五次打电话让我去签字做体检，就是为了凑证据，想二次递卷继续迫害我。可是到此，邪恶因素还是不死心。过了两周，国宝大队又给我女儿打电话， 让我去签字。这次女儿不接，又给我丈夫打，我丈夫也不接。现在构陷我的案卷已经到了检察院，但我就不去签字，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为自己做主。旧势力安排的我都不承认。我不断地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就信师信法，我就归师父管，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兼修到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